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进深课程《圣经论》。这次课程主要的内容呢，还是由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陈伟老师呢所预备的。如果在听课过程中弟兄姐妹有什么心得收获，或者是对课程的回应呢，都非常欢迎你写信给陈伟老师。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第一课谈到什么是神学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谈了神学的定义以外呢，我们也开始谈到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我们提到系统神学的几方面的特性，包括了系统神学是一种科学，所以系统神学呢是有科学性的。那么同样我们也提到系统神学呢必须以整本圣经作为根基，作为一个基础，这是我们在研究系统神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系统神学是有专题性的，系统神学是有生活性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神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启示的问题。那么今天第二课的学习呢，我们要谈启示，那而且呢会从圣经和神学这样一个角度呢来探讨启示。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呢，只有三个宗教是建立在启示的一个经书上的，这个就是犹太教、基督的信仰，这里包括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另外呢就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呢，他们主要建基于希伯来的圣经、摩西五经、律法。那么基督教，也就是新教的信仰呢，是建立在新旧约圣经，而伊斯兰教呢，是建立在可兰经。这三个宗教呢，都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基于从天上而来的启示。因此呢，这些宗教信仰都会强调这种权威啦，或者是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宗教。当然我们都知道呢，真理一定是具有排他性的，所以相对的这些信仰呢，排他性是很强的。由于基督教的神学呢，也是建立在启示的经书上，所以基督教其实也有启示宗教的特点。那今天我们会先从圣经来看看圣经有关启示在字义上面的意义，让弟兄姐妹呢能够掌握圣经有关启示的教导。那我们所着重的是对有关启示的探讨，一定要从圣经出发，这是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啊。那在本课的第二部分，我们会探讨两个常常提到的启示方法，一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另外就是所谓的特殊启示。我们先看旧约当中的启示。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启示啊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神学主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事迹，比方神向人显现，还有神在神迹奇事当中彰显他自己，或者说神对某某先知直接传达他的话语，那我们去理解启示的意义。在旧约当中呢，最常用来形容神向人启示的这个词语呢，基本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出去或者是被掳，另外一个是指揭示或者说显露。出去或者被掳这方面的意义呢，在阿摩斯书六章七节，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翻开阿摩斯书六章七节，这里经文说，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那这里的
被掳，这个被掳啊，就是这个启示这个字。同样，在以赛亚书49:21记载，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你留意这里有一个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那在这里有一个被掳的，这个字呢，不单单是用来形容被掳的人呢、啊。那么同样在士师记第18:30，士师记18:30呢，是用来形容被掳的地，或者在以西结书呢39:23来形容整个被掳的以色列国家，或者是阿摩斯书5:5用的形容被掳的外邦国家吉甲，这是谈到一种出去或被掳的意义。另外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啊也有揭示和显露的意思，更多的用法呢是指的揭示或者说揭开的意思。比方当先知预言巴比伦的女子将被掳时，圣经以赛亚书47:1-3，以赛亚书47:1-3这样说了，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要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烫合，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那你留意这段经文呢、啊、当中连续的几句表达都是一个平衡的用法，用来表明打开的意思。这段经文当中有揭去啦、露腿啦、露出啊，其实都是用的同一个字。继续呢，在先知耶利米预言呢、啊、以扫家败亡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预言。在耶利米书49:10啊，圣经这样说了，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使以扫赤露以及显出他的隐秘处是一种意义上的平衡。那么第二句呢，就补充了第一句的意思，这个显出啊，同样一个字。另外在一处呢，就更加生动熟悉的例子，是记载在路德记3:4还有7。第四节那里说呢，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这里掀开。那么第七节呢，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这里又掀开，这两节这个掀开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这些几段的经文呢、啊、你会发现这个字呢是有打开或者说揭去的意思。揭开呢，除了是指物件以外，有的时候也可以指秘密被传开。箴言呢有很多次这样的记载，例如在箴言11:13啊，那里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那这个当中这个泄露呢，就是这个字了。比方在箴言25:9那里又提到，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那这里这个泄露同样出现。所以这个字呢，也可以解释作揭开或者显露所形容一个对象，不单是指物件或者事情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也是用来形容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描绘。比方在撒母耳记上14:8这样说，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这里使他们看见呢，其实就是旧约圣经中间这个启示这个字了。约拿单呢故意使敌人看见他们这句话，故意看见， 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呢，就是他故意的显露自己在敌人面前。所以谈了这么多呢，综合以上所说啊，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可以解释做被掳的，但同时又可以解释做打开或者揭开。那为什么这个字有这样两个意思呢？有圣经学者呢有这样的解释啊，这个迁徙或者是被掳呢，可以理解为国土被敌人揭开了。那这个可能啊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被掳的或者说揭开的一个原因了。那么在看过这个字的基本意思以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这个字啊在旧约当中是如何应用在神和人的关系上。在民数记的记载当中呢，特别是记载巴兰的事情上，这个字曾经多次的被使用。在民数记第22章31节呢，有以下的记载。那你可以留意民数记22章31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这个经文当中这个眼目明亮的明亮啊，哎，就是启示旧约这个字了。另外在民数记第24章4节记载，他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这里的睁开同样的字。另外呢，在以赛亚书也有类似的用法，在以赛亚书第40章5节记载啊，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你一定猜到了，这里的显现呢，就是同样的字。那么从以上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启示旧约这个字呢，当用在神和人的关系上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如果神不让人看见，世人就没有办法看见一些属灵的事情，就好像巴兰他没有办法看见在路上要杀他的天使。反过来说，因为神愿意彰显他自己，世人就可以认识他。换句话说，只有神主动启示了他自己，世人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他。所以诗篇呢119篇18节啊，诗人这样说，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是的，神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见。同样，神也要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才能够听见。就如同约伯呢，他有以下的表白。在约伯记第33章16到17节的经文说，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那无论是打开眼睛或者是打开耳朵，都是一种属灵的形容啊。律法本来就是客观的存在在人面前，但是呢，如果没有神为人打开了这个属灵的眼睛，人就没有办法看见律法中的奇妙，也就是人心灵里面呢，真的去体会神话语的宝贵。同样，如果神为人打开了他的耳朵，那人就能够将所听见的律法听进去心灵的里面，以致人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做出这个打开眼睛打开耳朵行动的不是来自人，乃是来自神，因为只有神主动的启示人，人才会真正的认识他。那么有关这个主题呢，就是神要先启示人，人才可以认识有关神的心意和奥秘这个主题呢，在旧约的几个主要人物当中啊，都可以好好的印证得到。虽然经文当中未必一定会出现启示这个字，但是呢，启示的意义是非常清晰的。第一，比方我们看看约瑟，在创世纪第40章8节，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因此呢，约瑟对酒政和膳长以致法老都只是传达只有神才能真正启示的一个奥秘。第二，我们看看先知撒母耳， 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二十一节的经文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母耳蒙召可以做先知，都是因为神先向他显现或启示，他才可以传达神的信息，才可以做先知的。第三，我们再来看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二十七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因此在建殿的事情上呢，大卫先要知道耶和华的心意，才晓得怎样进行。第四，来到先知哈巴谷啊，哈巴谷书呢记载，先知哈巴谷不明白神为什么使用加勒底人来侵害自己同胞的时候呢，他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之后呢，神对哈巴谷呢就有启示了。第五项，但以理。当但以理得到神向他说明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讲解以后呢，但以理歌颂神。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但以理说，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最后我们用摩西作为一个总结。当摩西临终以前呢，他对以色列人做最后的训勉，在申命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摩西的这些话呢，正好说明了启示的性质，就是神自己的显明，向他的子民主动的显明自己，让他们能够认识他。对摩西来说呢，神是透过律法书向他的子民来显明，也就是说，律法书就是神自己的启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圣经也就是神自己的启示。综合以上所说呢，启示就是揭开，神好像把阻碍人认识他的东西除去，让人认识他。只有这些阻碍物被除去以后，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或者说，在神学上正确的来说呢，是神把原本在人眼前的这些蒙蔽物除去，还有把原本在人耳内的这些阻碍物除去了，人才能够看得见、听得到神给人的启示。那么谈了这么多以上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为启示啊做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启示的对象，启示的对象可以是个人、整个民族或者是列国列邦。第二，启示的内容，启示的内容呢，包括了神自己，还有神对人的心意。第三，启示的方式，启示的方式呢，包括了神自己的显现，神奇妙的作为，还有神直接传达给先知的信息。这些事情呢，可以在异象、异梦或者神自己说话当中发生。好，这是旧约当中呢关于启示，我们谈一谈。我们再来看到新约当中的启示。看过了旧约圣经怎么样表述启示以后呢，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怎么样来讨论启示。当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啊被翻译为七十释义本的时候呢，这个字启示，旧约这个希伯来的字呢就被翻译为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呢，你可以听一听，叫 apokaluto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是用来表示启示的意思，也就是启示这个词呢在希腊文是把人隐藏的东西显露出来，或者说把原本是遮盖的东西显露出来，现在揭开让人得以看见。 保罗呢曾经用过这个字来表达显露出来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3:13，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在这个当中，有火发现的发现呢，就是这个字。在新译本当中呢，这个发现这个词就已经被翻译作显露出来。那这节经文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个人本来隐藏的功成，侍奉主的心态将会遇到如同火一样的考验，这样呢就会将功成的一个真实面貌显露出来了。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呢，也曾经用这个 apokaluto 这个字。在马太福音第10:26说到，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主耶稣要说明，最终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跟随主耶稣的心态都会被显明出来。所以基本上呢，在新约希腊文启示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所表达的这个显露出来的意思是比较单一和明确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列举出太多的例子。有关启示这一次在新约中的这个神学意义呢，我们会在日后的课堂里，比方谈到启示和耶稣基督里面呢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再深入的多一点的讲述。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提一提，就是两个在神学上常常提到的和启示有关的观念。那这两个观念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启示是显明或揭开的意思，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呢，它是指神对人显明的知识。所以罗马书第1:20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这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很多人很喜欢用这节经文呢来说明，这是神的一个普遍启示，或者说自然启示。换句话说，人可以在神所做的这些万物当中呢，看到了神的启示。那这种启示我们称之为普遍启示，或者说一般启示。但是普遍启示当中呢，在这个普遍启示、一般启示当中呢，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比方，我们不知道神救赎的心意。那么至于这个启示的核心呢，是有关神完整的启示，那我们就称之为特殊启示。那么在这一个课堂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会简单的来对这个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呢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普遍启示是什么呢？是指借着创造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启示。这个包括了两方面，第一，在自然界神的创造，人们呢可以在神的创造当中看见神的创造的荣美，还有神创造的大能，从而对神发出赞美荣耀的声音。即使这个人他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他没有信仰，可是往往当他比方去登上一座高山的时候，他看见这个高山的宏伟啊，可能在他的心中自然就会涌出一个赞美，赞美这个造物主。还有在神的创造当中呢，也给人心中订立了很多的律法，然而这种心中的律法只能够叫人去行善，而且呢免除作恶，但是不能够让人真正的回转归向神。但很可惜的，很多时候呢，人连心中的这种律法都不能够遵守啊，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良知，人的良心。所以总的来说呢，普遍启示不完全，普遍启示并不是启示的全部。那么至于呢，基督信仰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所谓 特殊启示，因为普遍启示没有办法完整神的一个启示的全部，所以需要特殊启示。至于特殊启示是指神的道，神学家巴特他认为神的道是借着三种形式表达出来。第一，就是宣讲的道，也就是说神会透过他的仆人把他的道在教会当中宣讲出去。那么这些宣讲呢，就包括了历世历代先知和历代教会的宣讲。第二，是文字的道，这是指到圣经提摩太后书3:16那里所说的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圣经是由圣灵感动人，借着他们把神的话语写下来。那只有圣经呢，才是真正能够使人明白救赎的意义。没有了圣经，人就不能够明白神对人完整的启示。第三呢，是成为肉身的道。圣经所记载所见证的就是主耶稣。新约圣经讲述了耶稣的生活和教导，他就是道，道成了肉身，这道就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主耶稣本身呢，就是神的启示，神借着主耶稣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有交通来往。耶稣在特定的时空当中把神向人显明，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因此特殊启示的中心呢，是在主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1:18那里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今天我们谈了普遍启示、特殊启示，特别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上呢，我们看见这个特殊的启示已经显明出来。那么在这一刻呢，我们谈了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啊，对于启示的一些讨论，并且概括的论到了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盼望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对我们会有帮助。在日后的课堂里呢，我们会更仔细的来谈启示和神、启示和耶稣基督，还有启示和圣经这些重要的课题。那么盼望呢，我们能够继续的收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先暂时停在这里，也盼望今天呢，特别是对于启示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对我们会有帮助。还是提醒您，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透过电邮啊，直接可以和学院老师来联络。今天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